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要继续讲解《弥迦书》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翻到旧约圣经《弥迦书》。这卷书是在《约拿书》的后面，盼望每一位都能够找到。《弥迦书》第一章是先知的头一个信息，他呼叫万民都要听神的话，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听。而先知所说的预言不少已经逐字逐句的应验了。这一章的第九节讲到撒玛尼亚的伤痕无法医治，必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城门。亚述国从北方而来，直迫以色列，而且延及耶路撒冷，令犹大王西西家十分的惊惶。可是神借先知以赛亚告诉西西家王，叫他不用害怕，因为这一次亚述的来到必不会攻击他们。然而这却要成为他们的警戒，因为将来神必审判他们，如同审判以色列一样。跟着先知便列出十个不同的城是受撒玛尼亚和耶路撒冷所影响的。这十座城并不是每一个都可以从地图上找到，但先知是从北面的撒玛尼亚开始，一直南下到耶路撒冷为止。其中各城的名字也可以给我们一些的启示。下面让我们来读圣经，请你翻到弥迦书第一章，我要读第十节的圣经。请你看弥迦书第一章第十节，不要在加特报告这事，总不要哭泣，我在伯亚弗拉滚于灰尘之中。这里说不要在加特报告这事，加特的意思就是哭泣之城。神说在这哭泣之城中总不要哭泣。加特是属于非利士的，是以色列人的仇敌。神说不要让这地的人知道临到你们身上的审判。又说我在伯亚弗拉滚于灰尘之中。伯亚弗拉的意思就是灰尘之城，人将灰尘撒在头上，就是表示他有极深的哀伤。这城的地点我们并不知道，但是从这城名字的意思，我们可以知道该城的人是十分悲哀的。接下去我们读弥迦书第一章第十一节的经文，请你看弥迦书第一章第十一节，沙斐的居民啊，你们要吃山蒙羞过去，撒南的居民不敢出来，伯以薛人的哀哭使你们无处可站。沙斐是美丽之城， 只可惜这城现在已经没有居民，并且这城本身坐落在哪里，我们也不得而知。这美丽之城现在不再美丽了，他们乃是吃身蒙羞了。撒南的居民不敢出来，伯以薛的人哀哭。撒南是前进之城，可是实际上他们并不前进，这城的位置也不得而知。接下去我们来读弥迦书第一章第十二节，请你看弥迦书第一章第十二节的经文。玛利的居民心甚忧急，切望得好处，因为灾祸从耶和华那里临到耶路撒冷的城门。玛利的居民心甚忧急，切望得好处。玛利这一城的名字的意思是苦读，他们等候好的消息，好的报告，只是这报告是苦读的，因为灾祸从耶和华那里临到耶路撒冷的城门。亚述人要前进到耶路撒冷的城门去。接着我们读弥迦书第一章第十三节，请看弥迦书第一章十三节。拉吉的居民啊，要用快马套车，西安民的罪由你而起，以色列人的罪过在你那里显出。拉吉就是马的城，那里有很多的马和马房。这座城位于耶路撒冷的西南边，在腓尼士国附近，是一个拜偶像的城，也是头一个将偶像传到南国犹大的。很明显，拉吉是跟偶像有关的城，它在以色列和犹大的中间。这节经文说要用快马套车，这是指着马来说的。这城之所以养了那么多的马，主要的是为了敬拜太阳的时候用的。其实希腊的阿波罗神也是驾着马车跨越天空的，这也跟他们敬拜太阳有关系。神要因为拉吉将偶像带到南国的犹大而定他们的罪，审判他们。接下去我们读弥迦书第一章第十四节的经文，请你看弥迦书第一章第十四节。犹大啊，你要将礼物送给摩利沙加特，雅各席的众族必用诡诈待以色列诸王。摩利沙加特是在南国犹大的，那是弥迦先知的家乡。雅各席的众族必用诡诈待以色列诸王。雅各席就是说谎之城，这城的居民正如该城的名字那样，都是好说谎的。雅各西城之所以称为说谎之城是有原因的，因为他们曾经答应要帮助北国，但是结果却没有伸出援手，所以先知说他们是用诡诈待以色列诸王的。接着我们读弥迦书第一章第十五节的经文，请看弥迦书第一章第十五节。玛利沙的居民啊，我必使那夺取你的来到你这里，以色列的尊贵人必到亚杜兰。这里讲到给以色列人的帮助，但不是在这个时候。这些所提到的以色列的尊贵人，小字说原文做荣耀，就是以色列的荣耀。这就是指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说的，他是唯一的诗和做这样的描述的。他名字的意思就是信实，他是真实的、信实的。 他要来做他子民的拯救者。他不会从说谎之城而来，这一点可以肯定。在弥迦先知当日，以色列的确受骗，大大受骗。当亚述大军南下，从北国一直挥军南侵犹大的时候，竟然没有人援助。接下去我们读弥迦书第一章第十六节的经文，请你看弥迦书第一章第十六节。犹大，要为你所喜爱的儿女剪除你的头发，使头光秃，要大大的光秃，如同秃鹰，因为他们都被掳去离开你。当亚述国第一次入侵以色列的时候，他们将年轻人掳去，百姓因此十分的哀痛，他们将头剃光作为悲哀的表示。虽然在摩西的律法下，他们是不许剃去自己的毛发的，尤其是胡须，但是现在由于他们的罪恶遭受如此大的灾祸，因此他们不得不如此行动来表达他们的哀伤。跟弥迦先知同时期的以赛亚也有提到他们这个习惯。以赛亚书第十五章第二节说，他们上巴伊，又往底本，到高处去哭泣。摩押人因尼波和米底巴哀嚎，个人头上光秃，胡须剃净。这节的经文描写了他们极深的哀伤和悲痛，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儿女，这是神给他们的惩罚。好，现在我们进到弥迦书第二章。弥迦书第一章我们就讲完了，第二章是弥迦先知的第二个信息，讲到特别的罪。神之所以审判他的百姓，是因为他们犯了拜偶像的罪。拜偶像在当日是代表了不道德的事，是跟妓女在高地上鬼混行淫乱。事实上妓女的活动成为了他们宗教方面的经济来源，因为性跟拜偶像是不可分开的。今天撒旦的崇拜也是一样跟性的活动挂钩。弥迦当然是这样，今日我们的社会也是这样，性占了十分重要的位置。然而这也破坏了神所定的律法，是明明的违反了神的禁令。性的罪跟拜偶像的罪加在一起，这怎么能不使神愤怒，不使他们的家庭以及男女的婚姻关系受到亏损和伤害呢？两性在婚姻中享受性爱，这是很甜蜜而幸福的，也是神所喜悦的。可是因着宗教和新道德的观念而放纵性欲的时候，这很明显的就是国家走向下坡的先兆了。性的开放，道德的腐败，成为国家灭亡的先兆。这情况在历史上已经屡见不鲜了。弥迦先知在这一章的圣经中要猛烈抨击的罪跟第一章不同。第一章的罪是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，现在所指责的是人与人之间的。我们知道，当人跟神的关系不好的时候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自然就不好。相反的，人如果跟神的关系良好，跟人的关系也必良好，这是必然的事。 弥迦书第二章所描述的是令人痛心的事，是我们不爱看见的，但却是暴露出这个国家的罪，也是引到灭亡的罪。同样，对我们今天的世人也是当头的棒喝。下面让我们来读经文，请你看弥迦书第二章第一节。弥迦书第二章第一节，祸哉那些在床上图谋罪孽造作奸恶的，天一发亮因手有能力就行出来了。虽然这也包括了不道德的性行为，但基本上所指的却是别样的恶事。当人晚上睡在床上的时候，他们不是去睡觉，乃是躺在那个地方密谋和计划行恶。他们思想能够趁着机会做一些什么，可以抓紧机会干一些什么恶事。这节经文说，天一发亮因手有能力就行出来了，那就是说他们可以依照计划行事。今天不属神的人，一般生活在罪中的世人也是这样的过活，他们赚钱图谋取利全都是这样。财富掌握在没有神的人的手中是可怕的。当日以色列人败亡的原因就是这样。弥迦先知指出，该怎样照神的心意和原则来统治，而不是将钱财操纵在恶人的手中。如果是这样，神的审判就必然来到。因此，弥迦先知的提醒也是对我们今天说的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读弥迦书第二章第二节的经文，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，贪图房屋便夺取，他们欺压人霸占房屋和产业。这节经文说到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，其实这样的事例也发生在以色列的君王亚哈跟耶洗别的身上。他身为一国之君，也是用自己的权力去夺取百姓的东西。列王记上第21章就是记载亚哈王怎样贪心想夺取拿伯的葡萄园，为了想得到手，就千方百计的不择手段的去抢夺。而王后耶洗别更是为他出计谋，他的计谋非常的阴毒，就是先要消灭拿伯，然后才占据他的葡萄园。既然君王也是如此行，就难怪老百姓了。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，于是财富便慢慢的落在贪财者的手中，以至于穷的人就更穷，富有的人就更富有。这是以色列人中极严重的罪行。人不会因为自己所得的满足，虽然家财已经亿万，但是仍然贪得无厌，不肯就此罢休，仍然要去剥削或者是侵吞别人仅有的。这是社会上不公平的现象。这些经文又说贪图房屋便夺取，其实神在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迦南的时候，神就吩咐约书亚替他们各支派划好疆界的，那就是说每一个家庭都可以有他们自己的土地可以安居，这地也成为他们永久的产业。 如果人人安分守己是没有问题的。神也在律法上声明，人永不可失去自己的地，产业是不能转让或变卖的。即使因为某些特别原因而失去土地的人，也要在每50年一次的禧年中可以得回来。因为在禧年中，神吩咐个人要将别人的地，不属于自己的地，归还给那地的原有人。神是借着这样的律例来保护贫穷人，不让有钱的人侵吞的。整本圣经让我们清楚地看见，神都是袒护穷人，帮助弱小的。主耶稣到世上来，他也尝过了穷的滋味，了解穷人的感受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读弥迦书第二章第三节，请你看弥迦书第二章第三节的经文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，我筹划灾祸降于这族，这祸在你们的景象上不能解脱，你们也不能昂首而行，因为这时势是恶的。神说，我要因为你躺在床上筹划行恶而定你为有罪，因此神要降灾祸于他们。神筹划降灾祸于这族，使灾祸临到这些行恶的人。当然，在这些恶人看来，他们所行的自己并不以为是恶，也不称之为恶，但是在神看来却是极大的恶行。今天也许有不少的人会认为神不公平，容许某些事件发生在某些地方或者是某些人的身上，他们认为神是在行恶事，却从来没有自己反省，原来行恶的是他们自己。但是神却要因为他们的罪而实行审判，将灾祸降在他们身上。这节经文说，这祸在你们景象上不能解脱，神要使这些的灾殃紧紧地缠着他们，不能够挣脱。以色列人被亚述大军掳去，他们遭受极其残暴的对待，亚述人的恶行和残暴是闻名世界的。但是神容许他们这样做，用以惩罚他行恶的子民。今天我们应该在神面前反省自己的行为与思想，看看我们所行的，我们所思想的是否合乎神的心意。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，下面我把弥迦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的经文再给你仔细的读一遍。这里说，祸灾那些在床上图谋罪孽造作奸恶的，天一发亮，因手有能力就行出来了。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，贪图房屋便夺取，他们欺压人，霸占房屋和产业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，我筹划灾祸降于这族，这祸在你们的景象上不能解脱，你们也不能昂首而行，因为这时势是恶的。到那日，必有人向你们提起悲惨的哀歌，讽刺说，我们全然败落了，耶和华将我们的份儿转归别人，何竟使这份儿离开我们，他将我们的田地分给悖逆的人。所以在耶和华的会中，你必没有人拈阄拉准绳。好，在下次的节目中 我继续的讲解弥迦书第二章，请您按时收听。下面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谢谢您，您的话安定在天，描述人心的光景，描述当时弥迦先知那个时代人的状况。我们看见因为人的心没有改变，人的行为思想到今天也没有改变，只有你能够改变我们的心。主啊，求你保守我们的心，使我们有贪心，使我们有一个清洁的心，能够天天朝见神的面，荣耀你的名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助，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祷告，请你写信来。